好，亲爱的家人，早安啊！真的很开心啊！每一个主日啊，我们可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那今天，让我们一起啊，在神的那个真理里面一起来成长啊！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可以聚在一起，对不对？因着耶稣这个信仰，我们成为什么？属灵的一家人。说实话，我来到加拿大啊，跟朋友聚会都没有跟在座的各位聚会聚得多，所以真的就是一家人啊！在灵里面，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因为这个信仰。所以，什么是信仰呢？我问大家，很多人说什么不信主的人就说啊，信仰可能就是一种什么心灵寄托，一种精神的力量，或者说你在你难过的时候一点安慰剂，对不对？但是真正基督的信仰，它不是什么。不是安慰，而是要什么？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知道在世界的观念里面啊，我们有一句俗语啊，什么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命啊是天注定的，你改变不了了。所以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命，我们人会怎么样？我们想去改运，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会怎么样？想尽办法去什么？烧香拜佛，什么看风水算八字，目的是为了干嘛？就是什么要改运，对吧？把运气给改了。但是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啊，完全颠覆这种观念，你知道吗？它不是改运啊，而是什么？改命。当一个人的命改了，他的运也就改了。因为当他的命改了，说明他的什么？他生命的本质、本性、本能，他的身份地位也随之改变了，所以命运从此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你知道吗？一个从神而生的新生命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真实的重生啊！我们不再是什么亚当的后裔，你知道吗？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拥有从神而来的全新的得胜的基督的生命。这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什么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行欲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你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不折不扣的什么神二代。我们在地上我们好像很羡慕什么富二代、新二代，哇，还有光二代更厉害，是不是特别羡慕他们，是不是？但是你看看你是谁，你是从神而生的，你是神二代啊，多么不一样啊。你怎么样？你有个更尊贵的身份，而且有什么？有更丰盛、更精彩、更荣耀，和耶稣基督一样的新生命。这才是我们真正基督真实的信仰。当我们什么命改了，我们的运也一定会改，对不对？同意的人说阿们。阿们，感谢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常常我们要灵魂三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拥有什么？我们一起来说啊！我是谁？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在哪里呢？我在基督里。我拥有谁呢？我拥有耶稣，我就拥有了一切，对不对？常常对自己来说，向自己来传道，提醒自己。所以为什么牧师说叫灵魂三问啊？真的非常的重要。你说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信，对吗？信什么？信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从哪里来呢？从圣经来，对不对？圣经就是神的道。神的道什么？不是道理啊，不是哲理啊，而是什么？真理。什么叫做真理呢？就是唯一永远不变的真理，这就叫真理，真真实实的。所以我们都承认圣经是什么？真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我们的同样一本圣经，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解释啊？纵观你们教会的历史啊，你到甚至出现了很多宗派，什么灵恩派啊、福音派啊，还有什么什么卫斯理派，对吧？什么蛋黄派啊，有没有？对不对？草莓派啊，怎么之类的，好多的派。那各个教派之间对一些经文的理解非常的不一样，甚至怎么样，会常常在争论啊。比如说有些教派就说不能讲方言，他说讲方言那简直就是乱说话，甚至有人说那是说鬼话。但有些人则认为那讲方言那是什么？那是在灵里的祷告啊，对吧？那是非常跟神可以建立非常 好的一个关系的一种方式，对不对？那有些教派者认为什么？那姐妹都不能上台的啊，啊，牧师怎么可能是女的呢？但是有些教派就认为啊，不管弟兄还是姐妹，只要你真心诚意来服侍主，你都可以上台。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多的观点，大家都不一样，公说公有理，什么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啊。那到底谁对谁错呢？其实啊，当神的话语没被解开的时候，你知道话语就是什么？就是知识，而知识是不能造就人的。所以只有当神的话语被圣灵解开，它会成为什么？成为启示，成为一个亮光。这今天就算一个无神论者啊，你知道，甚至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他可能也会研究圣经，甚至对圣经的一些经文也非常的熟悉，但是什么？他却来反对基督。就像当年法利赛人，你说法利赛人对圣经熟不熟悉？很熟悉，对不对？但他们却什么？却去逼迫耶稣。因为什么？他们只读到那个字句里面，没有圣灵的启示，没有在启示中读圣经。所以当没有圣灵的开启，很多时候圣经什么，说实话可能就是一本什么历史书、文学书，或者是一本道德书。所以甚至有些人用圣经的经文啊，就是彼此的去什么论断、去攻击。所以圣经有时候可能成为一个伤人的武器。其实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看到人们引用经文啊，互相的什么论断、彼此攻击，什么教派跟教派之间啊，然后在牧养的时候啊，甚至在我们家里面，是不是也常常会出现？我不知道，当夫妻在争吵的时候，特别是在那种剑拔弩张的时候，然后丈夫突然来一句话：“我是头，对吧？”圣经说什么？丈夫是头，妻子什么？必须无条件的顺服。你说妻子是什么反应呢？啊，如果这么说，燕是什么反应呢？对吧？燕还说：“我是脖子呢。”老娘还管你是头还是什么，对不对？叫你往东就往东，叫你往西就往西，再争下去，你知道手里这本圣经都当作砖头就扔过来了。人家是一个馒头造成的血案，我们是什么一本圣经造成的血案，真的是这样子，用经文互相呢来论断啊。那所以圣经的经文，你知道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就说什么？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所以关键啊，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什么？神的道、神的话语是不是真的结出生命的果子？你知道耶稣说什么？好树结好果子，让果子来说话，对不对？真正从神来的，那一定是什么？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一定是有美好的果效。大家同意吗？所以用耶稣这句话，好树结好果子来验证。所以起初，你知道前段时间嘛，我们就开始领受这个新本性根基的教导。说实话，刚开始啊，这些信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冲击的啊。什么不等不求不期待，然后还什么无病无灾无缺乏，然后还甚至还讲什么是光是爱是基督，哇，这些词好像很高大上啊，听起来真的觉得好高大上。但说实话，对我的信仰理念也是有很大的冲击，因为什么？好像一些观念跟我原来的认知完全不一样，怎么能不等不求不期待呢？怎么能不依靠主呢？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啊，真的在神的带领下，然后借着牧师的那一本新本性根基那本书，诶，我开始慢慢来学习了啊。但其实我还是有好多好多的疑问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次啊，我就回国了。所以回国其中有个目的啊，我就想特意去看看这个牧师的教会啊，然后来见一下他们。说实话，真的是第一次见面啊。但是他们这些弟兄姐妹，真的让我感觉就非常的亲切啊，然后非常的真诚，也非常的热情。真的，我那时候感觉就是什么，就叫一见如故。你知道我感觉是什么？我回到了娘家，我那时候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自在啊。然后弟兄姐妹也是非常的热情，你知道吗？我就参加他们小组聚会。哇，他们就做菜，做到你知道桌子都摆不下去了，就是这么的热情。然后做完菜，吃完饭以后，大家就开始看这个，通过视频来看牧师的讲道，然后大家就彼此来分享。哇，我当时 真的，我就看到真的是，怎么说呢？我看到一群完美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外表有多么的完美，而是我看到他们在分享，每个人都有挑战，但是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带着笑容，带着平安，真的就像耶稣一样，笑看人生，对吧？这些风浪好像都不是风浪，每个人真的都不容易，也都有挑战，但是什么？他们却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平安。所以当时我看到一个从未有看过的那个生命，每个人都不一样，真的我就看到什么，基督真的活在他们的里面。那我特别是当我第一次见到牧师啊，就看到他一开口讲道，我当时我的心真的就是深深的被触动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灵里就开始不断被搅动，哇，真的，他真的不是在讲一篇道，他是用他的生命来见证基督。你说真的需要用命去讲道吗？真的为了传福音连坐监狱都不在所不惜吗？为了传福音连命都要摆上吗？我当时我看真的牧师一开口的时候，我的灵就不断在搅动啊！真的，我真的看到，我真的就感觉我看见了耶稣。是耶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为了我们连命都不要了。所以当我看着牧师的时候，我真的就看见那句话是如此的真实，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真的看见了基督的感觉。所以那场聚会下来，真的让我再次坚定了，我愿意啊，真的再放下自己以前过去的那些教导，然后什么，再来重新来学习神的话，重新来领受神的启示。因为什么？好树一定会结出好果子。我看到他们教会硕果累累，说实话这次回国我也去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就是我家门口的教会。你知道我这个教堂不瞒你们说，应该是全中国应该是第二大的教堂啊，就在我家门口。每次我打开一门，我的阳台就看到这个教会的十字架，走路就是5分钟。那我这次还是去了，每回国肯定会去。教堂依然是这么的，好像建筑物很雄伟，里面很舒适，这个教堂可以坐5000个人。可是我进去的时候，我灵里没有什么感动。我看到弟兄姐妹，真的说实话我不会讲，但是真的就像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然后牧师讲的道，你不能说他不好，对吧？保罗说了，在律法之下也是有荣光的。但是反观我来看看杭州的教会，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大家非常的渴慕，哇，从不同的地方过来聚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连续听了4-5个小时的道，大家还不走，继续分享，分享到6-7个小时。真的是从白天到黑夜，大家没有一个人想要离开的。我就看到这种渴慕，区别怎么这么大呢？对吧？区别怎么这么大呢？所以让我看到什么？当教导的正确，信德就会正确，那活的就必然是正确。所以就像牧师说的，他说愿意来接受新本性教导无非就2种人。第一种是什么人呢？就是人生已经走到绝境了，无路可走了，活不下去了，我只能再拿一个道来听一听，对吧？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心里非常的柔和，非常的谦卑，不是因为绝望，而是什么？里面有一个渴望，渴望更多来认识神。虽然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恩典，但是嘛，心里面仍然有个渴望，主啊，我要更多更多来认识你。所以真的，当时我在杭州就3天，就参加2场聚会。但是我在灵里面我就感觉啊，我的任督二脉被打通了，真的不是因为我一下子都懂了，但是什么，好像神在我里面重新燃起那个火，让我什么对圣经的话语更加的渴慕。你知道当时我回来以后，晚上已经很晚了，但我真的就想再去读神的话语，就想再去看，好像这个火重新被燃烧起来了，我更加的渴慕神的话语了啊！我发现 有太多的东西我需要去了解，太多东西我需要去学习了。其实一开始接受新本性根基的教导啊，有些内容好像看上去很新奇啊，到后面我才发现，是这些内容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并不是一些什么新的神学知识。比如说啊，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以前我们懂不懂？都懂，对不对？但是什么？好像就一个理念而已，就是一个口号而已。但是什么？借着这个新生命的根基的教导，那是什么？那是一个真实重生的生命，是基督再现人间的生命。你知道，重生的我，一切都改变了，我的身份改变了，我的新本性，对吧？改成新本性了，有新的产业，新的关系，一切都是变成新的了。所以这一些并不是什么一些稀奇的道理，而真的是在圣灵的启示下，让我们怎么样信得更加的精准，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更加清楚来解读圣经。这是为什么同一本圣经啊，你知道历代历史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有这么多的宗派彼此之间互相的冲突矛盾。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启示不同。这是我们现在当今教会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如何正确来解答圣经，如何正确来理解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关键的点啊，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读懂圣经。来，我们看一下 PPT。 成全律法和成全福音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钥匙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做什么啊？他说什么？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律法，对不对？主耶稣自己亲口说的，他没有说我要来成全福音。但是保罗呢却说了，对吧？他说什么？我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我来是要什么？神给我个呼召是什么？成全福音。大家有没有看到？ OK。 所以说，当然我们如果啊，你说律法是神的大能还是福音是神的大能？大家说嘛，福音才是神的大能，对不对？所以在律法之下也是有荣光的，保罗说了。但是什么？当你在什么传讲正确的福音的时候，那荣光一定是更大的啊、嗯！所以说，如果你要真正认识福音，一个关键的点啊，不仅是看什么是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说的话，而更应该认真去读使徒保罗写的书信。那当然我们不是高举保罗啊，贬低耶稣啊，因为保罗所讲的，保罗的启示是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而来，对不对？所以一切的源头仍然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仍然是要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有人就在问了，主耶稣在地上是不是也传福音啊？那耶稣在地上传的是什么福音啊？那么那是天国的福音。我们再看下个 PPT 啊，天国的福音。而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他自己说叫做恩惠的福音，对不对？这两者是有关联的，但重点不一样。就好像盖一个房子，第一层，盖了第一层以后你才能盖第二层。那么第一层就是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那么天国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神的国要来了。那位弥赛亚救世主，其实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已经什么来到地上了。所以这是什么？在预备人的心，指一个将要发生的事实，但是什么却还没有发生，那就是什么？主耶稣他自己要成为那位代罪的羔羊，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来成全律法，对不对？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就天国的福音啊，就是这个嘛，救赎之功还没有完成，十字架还没有发生，复活也还没有发生。所以在那个阶段的人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面呢？那只能是什么？等待的状态。那等待的时候要怎么做呢？那只能怎么样？仰望主，寻求主，依靠主，求主更多的祝福，更多的供应，更多的施恩，对不对？因为救恩还没有完成嘛，所以只能什么？从外去抓神，抓神的祝福。但是呢，保罗所传的福音叫做什么？恩惠的福音，我们叫做成了的福音。那就是什么？第二个阶段，就是主耶稣已经怎么样？上了十字架，为了我们死埋葬并且复活了。 所以这一切都改变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不是要来的福音，而是什么？已经成了的福音。所以他才一直在讲，你已经在基督里了，基督也已经在我里面了。我是我有我人，对不对？我们拥有了基督，基督在我里面，万有也就在我的里面了。所以这就是恩惠的福音，我们也说可以叫做全备的福音。但问题是什么？很多人啊，明明已经活在了这个完成的阶段，但却还在用还没有完成的方式在生活。就好像我上周我才刚突然从什么从中国回来，那我现在是什么？身在加拿大，但我的心还是在中国。为什么？中国有太多好吃的。我这次回来以后才发现我的衣服怎么有点紧啊。以前在我这衣服是量都是量身定做的，西装我一般都量身定做，因为我不好买，所以我都量身定做。怎么这一次发现怎么那么紧？对啊，为什么？吃胖了，对不对？所以人家说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其实今天我们已经活在基督耶稣基督已经完工的恩典之下，但是什么？我们的心里仍然什么在苦求，拼命的求主，主啊加给我信心，主啊加给我力量，主啊加给我智慧，主啊加给我恩膏，主啊加给我年糕。中国年糕很好吃嘛，对不对？我就特别喜欢吃年糕，真的，我们一直在求，对吧？为什么要求呢？因为我们觉得什么？我们缺，我们没有，对不对？你要俗话说什么？缺钙补钙，缺铁补血，缺德要补什么？对不对？大家想一想，自己说，对吧？我们总觉得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什么才会去求嘛？但是今天保罗借着全备的福音，借着这个恩惠的福音，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一切，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的恩典，已经什么在我们的里面了。十字架的完工已经做成了。所以今天什么？我们不是在第一层楼，而是在第二层楼，在已经做成的第二层楼，就像蛋糕一样，不是什么单层蛋糕，而是什么双层的蛋糕。所以如果我们说什么，哇，万有都是我的，基督已经在我里面，我就拥有了万有，可是我们仍然说什么，在求啊，主耶稣能不能再加添给我一点恩典，主耶稣能不能再给我，那这不是就是矛盾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不就是宗教的矛盾吗？一边说已经有了，一边还要再求，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对不对？所以今天什么，保罗借的这个什么恩惠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不是不要再什么再向外来仰望，好像我们的耶稣基督高高在上，远不可及，而是什么要把里面的涌流出来，对吧？因为基督在哪？基督不是在外面，基督是在吗？在我们的里面。同意的人说阿们。基督在哪？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所以在新本性更新里面呢，常常有个词叫做什么？创造，对吧？只简单来说，不是从无变到有那么复杂。创造是什么？把你里面有的东西什么涌流出来，释放出来，彰显出来。是借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完工，神已经把所有的祝福都给我们了。你说给在哪里？我问大家，在哪里？在灵里，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点啊，神的祝福不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哇，神我要祝福你财务，那直接砸下100万，不是这样子的。神是什么？把祝福放在我们的灵里。所以神的祝福，神属灵各样的恩赐都是在灵里面，对不对？所以今天神已经把所有祝福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灵里面。那在灵里面的东西如何真实的在这个看得见的物质世界里面彰显出来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方式，就是什么？通过我们的口说出来，对吧？这就为什么我们可以创造，不是因为我们多厉害，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我的灵里面我已经拥有了这一切，而话语就是连接灵界到物质界的桥梁，对吧？就像起初神说什么，神创造天地，神说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方式，什么？如何把灵里面的丰盛，灵里面的产业彰显在这个我们看得见的物质世界里面，就是什么？通过我们的口创造出来，通过我们的话语把它给宣告出来。阿们。 同意吗？所以这就是创造的重要性。真的，你没有你就去创造，创造创造再创造，就像神创造这个天地万物一样，每一天创造一个东西，你缺什么你就创造什么啊、嗯。那这里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个疑问啊，创造创造创造，那是不是又是像在做工一样，在律法之下，好像又回到律法之下去做工？大家说创造是不是做工？大家想一想，创造是不是做工啊？你知道以前我们是怎么样？以前我们叫什么？我们叫领受，叫支取。那领受是不是做工？那领受当然不是做工的，因为做工什么？是交换，靠着行为去换取才叫做工，对不对？那领受是什么？领受恩典，恩典是白白而来的。所以我们在领受，在支取，不是做工，这没问题。那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创造，创造是不是在做工呢？也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不是什么把外面的去拿进来，把外面的去取进来，而是什么把我里面有的涌流出来，对不对？不是从外面拿进来，而是把里面的涌流出来，因为我有了，对不对？让它涌流出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变化？看到这个区别没有？基督已经在我里面的，基督的祝福，基督的产业在我里面的，万有已经在我里面的，我不需要再到外面去抓，去外面去取，而是什么？让我里面已经有的涌流出来。所以这就是论创造的重要性。阿们，大家同意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分清楚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分界线啊，就是叫五旬节。你知道五旬节之前基督在哪里？基督在哪？在外面，对不对？在天上。那个时候人还没有重生，人跟神之间是有个距离的，所以人要怎么样？要寻求，要等待，要仰望。但是五旬节之后那不一样了。我们看段经文啊，来，保罗说，哥罗西书1:27，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已经显明了，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大家看到没有？基督在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说，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什么？福音的核心，也是保罗所传的全备的福音。今天我们还说，主啊，我仰望你，我等候你，我寻求你。那说明什么？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基督还是在外面，不是在里面。但事实是他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耶稣有没有在外面？有，确实是有了，在五旬节之前。但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什么？看下一个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耶稣什么？那时候耶稣在外面，所以你要来来来，对不对？但是今天不一样的，五旬节之后他已经来了，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了。所以不是什么你来你来，而是他进到我们的里面了，是他来他来了，而且是已经来了。所以大家们看到五旬节之前和五旬节之后，五旬节之前耶稣在外面，五旬节之前耶稣在外面，五旬节之后呢，耶稣在我的里面，对不对？所以不是我想要有，而是我什么？我已经有了。大家有没有看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会祷告说，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能依靠你，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把我的事业交给你，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哇，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啊，对不对？哇，特别 holy holy， 对不对？但是你想一想，你这是在成全律法还是在成全福音呢？其实你这样祷告是在成全律法，潜台词是什么？主耶稣，你还是在外面，我不行，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施恩给我。这就是我们的潜台词。但是福音告诉我什么？主耶稣他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已经做成了一切。所以今天我们可大胆的来宣告，我里面有什么？我有智慧，对不对？我里面有什么？我里面有平安，我里面有喜乐，我里面有供应，我里面有得胜的生命。我为什么敢这么宣告？我这样说是不是在造假？不是的，而是我把我里面的真实彰显出来，把我里面已有的彰显出来，通过我们的话语， 把它给彰显出来。所以今天的重点不是什么我要再多求一次，而是什么把我里面有的什么说出来，创造出来，涌流出来。同意的人说阿们，感谢主啊。你知道以前我们很多人以前的教导是什么，我要等候神的祝福，等候神的补房，对吧？什么期待五倍十倍的补房，今天别人欠我一万块，明年神能不能祝福我把这五万十万五倍十倍嘛，对不对？那欠别人一万五倍十倍就可以补完回来。可是发现你们发现有些事情啊，你已经祷告了五年了十年了，结果呢还没有发生。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神不给，而是什么我们没有用对的方式去理解和回应。是关键点不是什么不是我们在等结果，而是结果在等我们。你知道这次我就听到一个真实的见证啊，就是有个弟兄啊，就是他也是被别人什么借了钱，结果他就想把这笔钱赶快讨回来，结果对方总是什么推三阻四，一年两年三年他还是不还钱。其实这个弟兄后面也是有点也不断的在祷告，那么这个弟兄后面甚至就想，如果这笔钱拿不回来，神可能会在其他的地方补还我，他甚至已经这么想了啊。但是后来呢，他开始接受这个新本性根基的教导，他说什么，他开始明白一个原则，要用口怎么样创造那笔钱已经在我银行的账户里面了，他就开始创造，那笔钱就在我的银行账户里面。哎，结果创造没三天三四天以后，银行里突然多了一笔钱，跟就是他借出去的钱一模一样。哇，他说这对方怎么这么好呢，对吧？创造真的这么有效啊，就打电话给对方，他说你还钱也得说一声嘛，他说太感谢你了。就对方一愣，他说啊，我哪里有还钱，我可没还钱给你。结果后面一搞个乌龙，一看原来是什么，他们的会计把钱给搞错了，把欠他的钱给打过去了。这是个真实的例子啊，真的这是个真实的例子。那后面什么钱都给出去了，你说还能要回来吗？那不可能，这本来就应该要还的钱嘛，啊，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看到创造不一样的啊，神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今天啊，不是我们在等祝福，而是祝福在等我们，把我们里面有的祝福什么，把我们里面有的产业创造出来，其实就是什么涌流出来，释放出来，彰显出来。如何彰显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话语，对不对？所以不是等，不是求，乃是通过我们的口把它给创造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还在仰望等待寻求主，那说明什么？我们又回到五旬节之前了。当我们不等不求不期待，通过话语把我们里面有的涌流出来，那我们真的就活在五旬节之后的真实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分清楚五旬节之前和五旬节之后。什么是什么？五旬节之前就是在成全律法，而五旬节之后嘛，那就是在成全福音。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看圣经啊，会觉得有矛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分清楚。是圣经的启示是什么？是一步一步的，就像梯子一样，楼梯一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啊，它是不断在替进。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见，有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哎，这圣经怎么会前后矛盾？原来我才发现我就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成全律法，什么是成全福音，什么五旬节之前五旬节之后，对吧？大家有没有发现耶稣的教导跟保罗教导很不一样？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一段经文，耶稣说什么，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给你寻见，对不对？他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来求，对不对？那保罗说什么？保罗什么在哥罗西书里面说万有都是你的。大家有没有看到耶稣说你要求，而保罗说什么你已经有了？那耶稣跟保罗是不是矛盾？那我就问大家，保罗的启示从哪里来？从耶稣而来，对不对？那难道耶稣跟耶稣自己矛盾吗？这显然是不对的嘛，对不对？但是什么，当我们知道那个分界线，什么是成全福音，什么是成全律法，恩典之前恩典之后，就像我说盖房子，先盖了第一层才能盖第二层，没有前面第一层的根基，就不可能第二层能盖出一个完美的房子一样。所以同样的道理，没有耶稣在地上 对律法的成全，那么就不可能有保罗后面所领受的完整的这个福音的启示。所以先成全律法，然后才能成全全备的福音，大家同意吗？感谢主啊。所以说这里就是这样子，在旧约里面啊，你知道圣灵什么只是降到某些人的身上啊，比如什么圣灵是有选择的，比如降到大卫身上、所罗门身上、昌孙身上，而不是什么一，而且他不是一直同在，他会离开，所以大卫才会这么祷告，不要什么收回我的圣灵，对不对？不要收回圣灵。但是五旬节之后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凡信他的人，圣灵什么都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你软弱了他也不离开，你跌倒了他也不离开，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当我们明白这个点以后，我们看很多的圣经的经文啊，它就不是矛盾的，对不对？你知道耶稣讲话，其实很多时候耶稣在讲话讲的那个四福音讲的话，那是针对的是谁啊？针对的是在律法之下，这就是在五旬节之前律法之下的那些人，那些人怎么样？还没有重生，还活在律法之下的时代。而保罗所讲的是什么？是主耶稣十字架完工之后，是在恩典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我就看，我们看那个 PPT 啊，我给大家总结啊，这是牧师总结一句话：完工之前什么？我要求，而完工之后呢？我要留。大家理解吗？再说一遍：完工之前我要求，完工之后我要留，是更直白一点啊。因为什么？因为有，不用求，只要留。这不是很简单？因为有，不用求，只要留。真的对自己，每天对自己这么讲，因为我有了，所以我不用再求了，我把我有的留出来，对不对？那如果你已经有了，但是你还在求，那这是说什么？说明你不信嘛，对不对？那你不信当然没有了，信仰是就在这于这个信，对吧？那有了我们还在求，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你知道你自己都会矛盾的，对吧？有了你还在求什么呢？都已经有了你还在求。所以今天什么？每天对自己说，我已经有了，所以我不用求，我要什么？我要流出来。那怎么流呢？通过我的话语流出来，把灵界里面有的在现实世界看得见的物质世界里面彰显出来，就通过我的话语把它给创造出来。阿们，感谢主啊。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啊，也是很有对比性的哈。你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个里面六章十四节说，这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人。大家看看这个标准，在座的各位诚实一点，谁能做得到啊？很多时候啊，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嘴巴说饶恕，可能我们什么是咬着牙在说，那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怨恨吗？那为什么晚上还耿耿于怀、辗转难眠呢？对不对？谁能做得到真正的饶恕？做得到人先借我100万，然后我不还你，我看你能不能饶恕。真的做不到。但是什么？你做不到你就惨了。你做不到怎么样？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那更严重啊！神不饶恕你，那下场是什么？那真的就是下那个地狱去了，对不对？神不饶恕你，你还能去哪呢？一个雷劈下来就把你劈没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根本达不了这个标啊。但是什么？我们再看保罗怎么说呢？来，我们看看保罗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他说什么？你们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已经饶恕了你们。大家就看这个词，正如，正如就什么意思啊？就是先发生了，已经发生了。所以两个逻辑是不一样的。耶稣说什么？你要先饶恕，神才饶恕你。而保罗是说什么？神已经饶恕了你，所以你再去饶恕人。大家看到这个区别没有？这是不一样的。那我就问大家，到底谁的教导是对的？ 耶稣的教导是对的，还是保罗的教导是对的？啊，你是要遵循耶稣的，还是遵循保罗的？啊，杜哥，你说耶稣说的对，还是保罗说的对？都对啊，智慧，真的都对。因为什么？是在不同的时代讲下不同的话，对不对？所以让我们选择，我们为什么？我们也是选择。不能，其实这样说也不对。什么叫都对呢？那你是要遵循耶稣说的，还是要遵循保罗说的？啊，如果遵循耶稣说，那你说你要遵循谁说的？杜哥、曹大哥，你要遵循谁说的？对呀、啊，保罗的更实在一点，对吧？那你不行啊，那耶稣的话你不听啊？你不怕一个闪电打下来吗？啊，你怎么能不听耶稣的话呢？对不对？先做保，说实话，就算说真的没对没错，但是那你选，你一定要选哪一个？你肯定是选保罗的嘛，对不对？选耶稣的你肯定做不到，就像我说，你肯定做不到真正的饶恕，对不对？那我们选什么？就是什么？保罗已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已经活在被饶恕的恩典里面。那耶稣讲的是没有错，他是对律法之下的人在讲。所以今天你在哪里？今天我们在哪里？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是不是对曹大哥讲的？是不是对杜哥讲的？那根本就不是，那是对什么？五旬节之前那些还没有重生的人讲的。而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把这个律法拉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呢？就是告诉你什么？靠人根本做不到。所以耶稣讲律法的目的啊，不是让你拼命去达到律法的要求，而是让你什么？那你绝望，从那你看见啊，我太需要耶稣了。如果能达到律法的要求，那还要信耶稣干嘛？对不对？因为就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去换取饶恕。所以耶稣把这个标准拉起来，在律法之下，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的，而只有谁能达到？那就是耶稣他自己可以达到。所以他才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只有耶稣才可以成全律法。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把耶稣教导人的这个饶恕哇用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对吧？在讲台上面去讲，那真的会怎么样？把人逼疯的，对吧？真正的教导是什么啊？保罗说什么？你已经被饶恕了，哪怕你对那个人还很生气，哪怕你还讨厌那个人，就你还不能原谅这个人，但是什么？在基督里神也饶恕你了，神也原谅你了，神也洗净你所有的罪了。阿们。这就是彼得的教导，不，这就是保罗的教导，对不对？所以真正的福音不是什么我饶恕了别人神才饶恕我，而是什么在基督里神已经饶恕了我。当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力量，你可以去真正饶恕别人。否则你是什么咬着牙逼着自己，心里还是很苦的。这就是真正饶恕的教导。哦，所以我们不要套错了啊。OK， 所以你知道，所以我们就知道五旬节之前、五旬节之后，耶稣讲的话，在五旬节之前都是这对律法之下人所讲的。所以在四福音里面，你去看，哇，讲那些标准，那根本都是做不到的，对吧？神把他提到一个标准啊，他说什么？你不是你的行为做到，就是你心里都要做到啊。那真的都不行，这就是律法真正的标准。耶稣是只把律法真正的标准说出来，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你知道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5:48，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哇，这个标准高不高啊？不是90分啊，不是99分啊，是吧？是完全啊，完美无瑕的啊，只要有一点点瑕疵都不行，只要有一点点0.0000毫米的瑕疵都不行，那就不叫完全。神是多么的圣洁，多么的完全。然后耶稣说我们要像他一样完全，谁可以？谁都做不到，对不对？但是什么？是耶稣说的这句话不是说什么你要做到，而是你太需要我了。但是保罗紧接着保罗说什么？在哥罗西书里面2:10，什么？ 你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完全。大家有没有看到？你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完全，不是将要得了完全，不是以后会完全，将来会完全，而是什么？已经完全了。耶稣说什么？你要完全。而保罗说什么？你已经完全了。大家看到这区别没有？对吧？你在这过去我们的教导里面，我们很习惯这样的祷告：主啊，我不完全，我有很多的问题，你来洗净我的罪，你来赦免我。祷告十分钟里面八分钟都是在认罪悔改，两分钟听上去好像很属灵啊，对不对？但其实啊，很累也很可怜。因为什么？我们是在成全律法，而不是真正在成全福音。真正的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神看我们什么？不是看我们外在的表现，而是看我们什么？看我们全新的一个身份。当我们在基督里，你知道神怎么说啊？他说我们是他完美的杰作啊，是完全的。所以当我们改变看待啊，我们就会改变对待。再听一下，当我们改变看待 PPT， 我们就可以改变对待。如果你看自己很糟糕，那你一定会很糟糕的方式来对自己。但是什么？当你看到你在基督里已经是完全的了，你是完美无瑕的，你知道你的心态、你的情绪、你的行为都会发生改变。所以我就问大家啊，今天我们很容易受什么影响？我们很容易受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因为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是表现、表象。在 PPT 啊，你看一下表象和真相，我们看一下这个区别啊。在现实的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我们最容易被什么影响？就是被我们眼睛所看到这个表现、表象所影响。表象告诉你什么？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我这个做不好，我那个做不好，我有这个压力，我有那个压力，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表象，对不对？但是什么？保罗的福音告诉你什么？你在基督里已经完全了，完全就是什么？已经完美了。那我们是要相信我们的表象，还是要相信神的真相？表象是不是更容易看到？但是真相呢？真相就是什么？就是真理。所以你要相信真相，还是相信真理？当我们活在表象里，你什么？你会一直失败。但是当我们活在真相里，真相慢慢就会显示出来。所以眼睛看到的，真的不一定是真实的。现在如果我让那个森哥把那个灯给关掉，我告诉你，你什么都看不见的，对不对？黑黑的。但是里面有没有人？有。所以眼睛所看的那不是真实，那叫现实。但还有一个更真实的什么？那就是真实的灵界。真实的灵界会影响这个现实的物质界，灵界影响物质界。所以今天神说什么？在哥罗西书里、以弗所书里面，神说什么？我们是神的杰作啊。什么叫杰作？是神完美的作品啊。我们是出自于哪里啊？出自于基督的。基督出品必是正品，对吧？那不可能是假的，对不对？基督出品必是精品，这是我给自己的四句话。看一下，基督出品必是正品，基督出品必是精品。今天我们出自于哪里？出自于基督，对吧？我们是什么？从神而生的，从基督而来，和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对吧？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是神的杰作？因为我们的原材料已经改变了。我们不是从这个世界生的，我们是什么？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的嘛，我们的本质、本性、本能就不一样的。我们不是有人性，我们乃是有什么？有神性，对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敢宣告我是完美的，我是完全的。在基督里你就是完全的，因为你的生命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读圣经啊，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对象，分清楚这个阶段。我们不能把耶稣讲的那些四福音讲的那些话全部套在自己身上啊，那我们的信仰真的会混杂的。所以真正的福音啊，不是告诉我，不是告诉你什么你很差要努力来靠主，而是告诉你什么？你已经在基督里的，你已经被重生的，你已经是完美的了。阿们，同意吗？感谢主啊。所以真的今天我们已经知道 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是在等改变，而是我们已经是新的品种了，对吧？已经是新的物种了。我们关键的是什么？不是在求，而是应该怎么样？要留。所以今天你一定要记住三句话。我今天讲所有道理，你记不住没关系，但三句话一定要记住。因为有，不用求，只要留，能不能记得住？那记不住那真没办法。对啊，就三句话，其他讲的东西都忘记没关系，但是记住这三句话。因为有，不用求，只要留。因为神已经把一切的产业，一切的丰盛都放在我的里面了。今天我们真的不是一个空的容器，我们什么？我们是有充满神荣耀丰盛神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要让基督再现人，就再现人间。你真的不要轻看自己啊，我们是从哪里而来的？从基督而来的。基督出品必是精品，是真的。你知道这次我回国啊，我就看到牧师，人家是第四代基督徒，而我呢，我看，哎，我是第五代基督徒啊。但是我一看人家，哇，这么的，我不会讲啊，就这么讲。我当时我觉得他第四代，他常常讲他第四代基督徒，我讲说我一想想我是第五代，有时候我就会低下头来。但是什么？这是我不一样的，对吧？因为我知道我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的。真的，当时那个牧师那个火，真的就在我里面，我不会讲，就好像真的在燃烧。其实我真的不要说我们要做什么多大的事情，先燃烧什么？先燃烧你的家庭。当你家庭燃烧好，你就开始燃烧你这个公司，燃烧公司完以后，你可以燃烧你这个你的城市，燃烧完这个城市，你会燃烧这个国家，燃烧这个国家以后呢，你会燃烧这个世界。真的不要小看你啊！真的，今天我也发现，我小看自己，跟第四代、第五代基督徒没有关系的，而是什么？你不要轻看你自己，因为什么？你是从神而生的，你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使命。真的就像那个火一样，加拿大的山火为什么这么的可怕？它只要燃烧一点点就行了，只要一点点，一根火柴都可以把加拿大整个森林都给烧掉。所以真的不要小看那一小小的一团火。真的，我就看见那些弟兄姐妹坐出租车传福音，买菜传福音，到哪都传哪，真的就把福音就传到上去。我们去吃饭，去路边走路，碰到一个阿姨，那个坐在轮椅上，就开始为她按手祷告。真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那个生命，耶稣的生命，就像耶稣在地上来一样，看到有需要人，他就去帮助。所以真的不要轻看自己，今天的你不再是你了，乃是什么？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所以当时真的我见到这个牧师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样，真的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不是为什么，是我知道什么，我看到我自己真实的身份。是今天在座的各位也是，当你真正的知道你是从基督而生的，你不再是你的，你乃是基督，那你的信仰一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真的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在这个新本性的这个教导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没关系。因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果子，好树结好果子。真的，我看到那个生命啊，哇，每一个人那生命都在改变。是他们接受新生命本性这个教导也就一两年，但是真的我看见了，真的就是基督在他每个人身上，真的是基督再现人间。看到牧师也是如此。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轻看自己，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新本性的教导。那我相信什么？在圣灵精准的启示下，我们不等不求不期待，一定会活出什么精彩纷呈、硕果累累的基督的生命。阿们，好不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就是什么不等不求不期待，然后什么因为有，不要求，只要留。阿们，好，就分享到这里。